各位听友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灵修马可福音第十五章。在这一章的圣经中，马可他所关注的焦点啊，是把耶稣被钉十字架当成是对罪人的一个救赎事件，一个属灵的事件来描写。但是呢，同时这一个事件又是在历史上真实的发生过的，所以呢，他又把它当成一个罗马的政治事件来描述。因此他的描述尽管是多重的，但是他非常精准的把这两个方面给结合起来，也就是尽管从罗马人在历史上处理这件事儿的描述来看，他们仅仅把耶稣当成是一个叛乱罗马、挑战凯撒的人，因此他们也觉得只是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的门徒也许会看这件事为重要，但是呢，在当时也并没有门徒现身，所以他们也想这件事儿很快也就过去了。因此塔西佗这一位罗马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也在他的历史中来讲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一件事儿。但是呢，他只是把这件事儿当成罗马巡抚比拉多在位期间发生的一件并不是多么值得去记载的大事。所以马可呢，他就能够很准确的让我们看见所有事件在当时的历史具体处境中是如何进行和展开的。因为对犹太人来说，耶稣呢在大祭司面前被定为是亵渎上帝，这只是一个宗教原因。这样的宗教原因啊，并不足以在罗马人的眼中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事件，因此也不过就是他们律法上的讨论而已。因此当祭司长、长老、文士、全公会大家在早上商量的时候啊，就交给比拉多，然后来特别提醒比拉多啊，这一个人他是一个政治犯，因为呢他要成为这个犹太人的王，他呢是要这个来谋反。所以从这样的事件我们就看到说一个他们是编好了一个这样的谎言和借口，以此呢也来罩在耶稣的头上。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耶稣并没有真的说有任何的政治上面的谋略和暴乱。因此当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的原话是这是你说的。是的，这是比拉多说的，主耶稣绝对不是他们政治意义上的那样的一个谋反作乱的王。所以当比拉多进一步审问的时候，耶稣并没有来回答，也就等于他愿意默默地把自己交给天父的旨意，也愿意在天父手下如羊羔一样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而这些人是最残酷的罗马的当权者和他们的兵丁，所以在那个时候比拉多也明明知道耶稣是没有罪的，只不过就是祭司长嫉妒他把他解了来，他也极力的想 利用那个豁免权，然后把他给放了就算了。但是没想到祭司长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而不愿意释放耶稣。巴拉巴呢，他不只是个强盗啊，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说他是要真正的谋反作乱。那根据早期抄本，这一个巴拉巴他的名字也是叫耶稣，所以一个真正的政治犯的耶稣，还有一个是真正的救赎主的耶稣，人类到底选择哪一个？我们看见人们弃绝了救赎主的耶稣，而宁可选择释放政治犯的巴拉巴，这就是构成一个很大的讽刺，就是真正的谋反作乱的反而被释放了，但是没有罪的却担当了最痛苦的刑罚。这就是十字架的替赎的含义，就是本来该被钉死的是有罪的你我，我们就像有各种罪行的巴拉巴，但是呢，主却替我们钉了十字架。而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是有600个兵丁把他带进衙门，然后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因为当时罗马的皇帝啊，他们把紫色当成是皇帝国王的贵重的色彩，所以他们就跪在他面前来说，哎呀，你是凯撒呀，你是王啊，万岁啊，万岁。在这之前的时候，他们也用罗马人的蝎子鞭，上边有很多铅块，是非常残酷的一种鞭子来鞭打他，有不少人就直接被鞭打致死。所以所有这一切是表明对耶稣的戏弄，因为他们绝对不会相信这一位耶稣竟然是真正的王。那因此当耶稣处于这样的软弱的时候，他跟这些罗马士兵其实没有任何纠葛，但是呢，却遭受他们最残酷无情的戏弄。后来就把耶稣带出去，让他要钉十字架，因为当时钉十字架必须要在城外边，也就是希伯来书说他要出了城外，在营外受苦。有一个古列奈人须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夫的父亲，就被罗马兵丁抓差，然后呢背着耶稣的十字架。亚历山大和鲁夫大概是马可的好朋友，在初期教会大家应该非常熟，所以这更坐实了耶稣钉十字架这样的很真实的历史事件。他们就带耶稣到了格格塔，也就是独楼地，也就是那一座山啊，像头盖骨。然后呢，那一座山上也到处都是死人的骨头，所以呢也被称为独楼地。他们拿没药调和的酒给耶稣，耶稣呢拒绝这样的轻微的麻醉，然后后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很多资料，当时钉十字架其实是钉两个手腕，然后呢把这个脚挪在一起，然后找一个大钉子来吊钉这个脚腕，然后再把人给吊起来。十字架呢其实不是很高，但是当立起来之后啊，它这个对人的撕扯的疼痛是非常可怕的。所以钉耶稣十字架的时候是早上9点的时候，上面写着他的罪状。比拉多呢觉得写好罪状他就可以金盆洗手，表明他在这件事上没有他自己的罪，但是呢他无论如何也脱不了这个干系，脱不了关系。在罪状上写着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并不是政治意义上的犹太人的王，他是属灵意义上的真正的国王，但是却被如此的辱骂耻笑。很多人也戏弄他说， 你有本事从上面跳下来让我们看见，就相信你。因此一直到最后，我们都看见主耶稣还是要承受魔鬼的试探和诱惑。所以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遍地都黑暗。这并不是日食和天文现象，黑暗呢象征着哀悼和上帝的审判。而主耶稣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耶稣代替有罪的人受苦，被上帝弃绝。在这样巨大的痛苦中，他引用诗篇来大声呼求。诗篇22篇接下来的经文也预言上帝为他而介入拯救。耶稣明白此刻为什么他要经历上帝的离弃，他也知道他的死绝不是他故事的结束。所以在耶稣最痛苦的时候，他借着诗篇来表明他的呼喊，更表明他的信心。旁边站着的人以为他在呼叫以利亚，有人呢把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耶稣呢大声喊叫，应该是他说成了，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表明神和人的阻隔已经被去除。结果呢，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这是非常惊人的。这一位百夫长曾经见过很多罪犯被钉死，他看出耶稣的纯洁和他的能力，也明白他是上帝的儿子。正如在十字架上表示相信耶稣的强盗那样，百夫长可能并不完全了解耶稣的身份和使命，但是马可将这个见证记录下来，正是借着一个外邦的罗马的百夫长来特别的为耶稣做了这样的见证。这也预示着耶稣的死将要改变整个罗马，而这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就成了整个罗马公民的一个代表。因为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而耶稣被钉还有很多妇女，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撒罗米，这么多的目击的证人来观看耶稣的被钉。后来到了晚上，因为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亚利马太的约瑟他就来这个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很重视这件事儿，他也有点诧异耶稣怎么这么快就死去了。其实我们也知道耶稣呢是不要被人打断骨头，因为早在先知书里边也早就有这样的预言。所以比拉多就叫过百夫长，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了约瑟。这里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么多人真实的来高抹了耶稣，也把他真实的放在亚利马太的家族的墓穴中。约瑟呢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石头来挡住墓门。同时抹大拉的玛利亚、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他安放的地方。今天呢在耶路撒冷呢还有这个圣母教堂，据说呢那个位置就是新约时代的墓地，而主耶稣呢就是原来被埋放在那样的墓地之中。那这一切都是让我们看见耶稣的被钉和被埋葬是真实无伪的历史事件。但问题是，你怎么看这件事件？罗马人呢，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政治的牺牲品，也知道是祭司长因为嫉妒才把它交给了罗马人。但是当马可来讲的时候，他借着罗马的百夫长来喊出人应该有的呼喊，就是这人真是神的儿子，他代表了上帝，他就是上帝在我们中间显出他的真正的纯洁和忍耐，真正的爱和软弱中的大能。 看似愚拙，实乃神的智慧。所以不少事件在我们生命中会发生，但是我们有没有打开信心的眼来看见事件背后的属灵意义呢？有没有看出神的手正在我们生命中动工呢？小到一次小小的作业，大到一次小小的服事，我们都可以经历神属灵的带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了主耶稣被钉和被埋葬，也让我们知道他乃是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像羊在剪毛的时候下无声，也被牵到宰杀之地。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更深的来信从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